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上一次在十三课里头呢，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盼望你可以再一次的思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根本看不见神，因为神是一个灵。但是呢，神爱我们，神要救我们，神要与我们同行，这怎么办呢？于是乎，神就成为肉身，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行了。吃我们所吃的，喝我们所喝的，呼吸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甚至于穿我们所穿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人生里头的问题，解决我们所面对的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带领我们走人生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这是谁呢？神成了肉身来的，这是谁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把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的出现都把它列出来，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第一，旧约当中也有主耶稣；第二，就是应该好好的学习旧约；第三，就是神成了肉身来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头所讲的话。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这个课程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绝对不能够忽略的。这个课程的题目呢，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其实呢，我应该是这样说才对，就是道成了肉身。为什么呢？原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头很清楚的记载，我们的神他当初的时候呢，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呢，有一位是道的，这个道呢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么有人就把它简化了，成为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请你听一听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后来呢，他下边呢又继续的这样说，请看第九节，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这是在第十四节里头所讲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个道呢其实就是父的独生子，所以刚才我就把那一段经文呢很详细的给你读出来，盼望呢你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道其实就是神自己，也是神的独生儿子。那么就是的的确确我们所注意到的地方，就是神只有一位，但是在神里头呢却是有三位，所以呢我们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现在我们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道成了肉身的真正的意思。刚才呢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就看见几个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道就是神，请你把它记下来，这个道呢是与神同在的，但是它却是与神分立的，它有自己的位格，而这个道自己呢也是神，并不是说神多了一位，不是这个，那是在一位神里面的一位，就是三位当中的一位，而这三位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而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道，道就是神呢，就是因为呢十四节下面这样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道呢就是圣子了。既然是圣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他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圣子了。所以呢他说道就是神，就是这个意思。第二，道成了肉身，你看圣经里都是这样记载的，他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与人认同，成为一位完全的人。所以呢，这位成了肉身的神呢，完全有人的表现。他曾经饥饿，他干渴，他痛苦，他甚至于哭泣，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虽然他是人，但是他没有人身上的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罪。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重要了，请你一定要把它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里头呢，很清楚的这样的记载了一段的经文。他说呢，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我们的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第三，他虽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又吃又喝又行走又讲道又行大的异能，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了他要显出他的神格来。所以呢，我们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怎么样显出他的神格呢？他在世界上有神的权柄，医病赶鬼行神迹讲道，大有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最后呢，他也从死里头复活，可见他是一位完全的神。那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圣经明明的说他是神的独生儿子，就是那个圣子。为什么是独生的呢？因为没有另外的一个儿子。现在呢，我们听说有人说神有一个女儿，或者是说神有另外的一个儿子，这都是错的，这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呢，请大家十分注意，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主的荣光。路加福音第9章32节，彼得后书第1章16跟17节，请你恭恭敬敬地把这些经文呢记下来，待会儿呢你就可以翻开圣经看一看。主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儿子，记载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他完全有神的大能格位格，但是在救恩和人的位置上，他却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的。这记载在腓立比书第2章6到8节里头。而且呢，他在人的位置上是暂时比天使小的，希伯来书第2章9节。但是最后最后呢，他却成了宇宙敬拜的中心，不单只是人类敬拜的中心，是整个宇宙敬拜的中心。所以腓立比书第2章9到11节里头这样说啊，他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就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要屈膝向耶稣基督敬拜。这就是四个大点，道成了肉身，它的真正的意思。根据呢，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1-14节。道成了肉身，我们现在呢，也把一些的经文呢送给你，你就可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我们总共呢有四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二，约翰福音第1章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主，没有另外一个人把神表明出来。假如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另外的一个道，或者是另外的一个独生子，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基督，或者是另外的一个神的儿子，这都是假的。因为呢，圣经里头他说只有父怀里头的独生子耶稣把神表明出来。那么那些人为什么说他自己就是另外的一个儿子呢？或者是说神怀里头的基督有另外的一个基督呢？他们的作用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也是神，因为儿子把父亲表明出来。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18节 这里头就很清楚的这样说了。那第三，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头所讲的，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敬服，被借在荣耀里。这都是神在肉身显现的经文。第四段的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跟二节，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跟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因为约翰他自己本身就是跟主耶稣一块长大的，而且呢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有三年多之久，成为主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之一，所以他可以这样说，是我跟我们那些人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过的，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是神成了肉身来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题目了，就是道成了肉身它的功用是什么呢？这里头呢我们总共有九个功用，盼望你可以好好的记下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知道你在努力的学习，在这个努力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时候你觉得疲乏，有些时候可能精神不能够集中，但是不要紧，我深深的相信主会在这个时候加你的体力，加你的心力，加你的能力，加你的灵力。所以呢我这里头特别的把很多的经文都送给你，盼望呢你把它再一次的仔细的看一看，这样呢你跟我在主里头呢就更加更加的深入了。道成了肉身的功用，这个大题目之下呢有九个小的地方。第一，道成了肉身它就是将父显明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第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样说，他说道成了肉身呢要除去人的罪，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第三，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一点呢请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而且背下来，因为呢在许多魔鬼工作的地方，无论在人心里头做也好，无论是附在人身上也好，当我们要除去魔鬼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对，你只管向魔鬼背这一句的经文，他就远远的逃跑了，因为他完全是失败的。第四，道成了肉身是神的形象，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你看他就是神的形象了，这里头呢是维持万有的生命的主宰，他的形象。所以呢在刚才我们所给你的那几段的经文当中呢，都是把主耶稣举得很高很高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但愿你可以把它背下来。第五，道成了肉身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他敬拜，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多马向主耶稣敬拜，因为多马他心里的怀疑，他说我总不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哪知道第二天主耶稣就向多马显现，那多马当时呢就立刻伏在地上敬拜，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还有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换句话说呢就是向他敬拜，他们就拜他。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十二节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九跟十七节里头所讲的。道成了肉身的功用的第六个小点，就是与父合一，就是耶稣基督虽然在地上，但是他呢却是与父合一的， 这个要成为你跟我的榜样。我们今天跟主耶稣联合在一块，我们在他里头，他也在我们里头，其实我们就在神里头，神也在我们里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神，乃是说我们有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代表了神在地上为神做见证，吸引人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他与父合一。愿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里头这样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第七，道成了肉身是与人同在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不是说吗，他说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他就成为肉身住在世界上跟我们同在了。第八，道成了肉身来，原来是用他的身体做一个赎罪祭的。哦，这个真是很重要的一点。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得罪了神，与神为敌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罪除去。怎么样才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呢？神要用一个生命代替生命，用一个身体代替身体，用一个赎罪祭代替我们自己，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有了刑罚，刑罚了他之后就等于刑罚了我们。只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交在他的手中，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等于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一样。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死，因为死是罪的代价，是罪的工价。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那个罪的代价，死亡。所以呢，他是我们的赎罪祭。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里头讲得很清楚。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现在有一些教会呢，每一个礼拜天都把耶稣基督钉一次在十字架上，这是不需要的，也是错误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一次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就是说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就成了永永远远的赎罪的功劳。那么假如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把它钉一次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功效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那么到了六天之后呢，第七天呢，我们又来把它定一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错误的一个思想。我们不要跟随这种做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一次被定了，是永远的赎罪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道成了肉身呢，为要完成救恩的，这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里头所讲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刑罚，我们现在得到赦免了，我们里头就得到永远的安息了。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你们得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里头所讲的。这个世界没有法子叫我们得到安息的。有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他们的心灵里头呢，仍然没有法子可以得到安息。有许多的人把他们的钱都放在股票里头或者在银行里头，他们的心就放在银行里头，他们就怕那个银行倒闭或者怎么样。所以虽然很多的钱，但是没有法子可以得到安息。有人说钱可以给我们买大的屋子，但是我们不能够买一个美好的家庭。钱可以给我们买很多的药，但是我们不能够买美好的健康。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食物，但是不能够给我们买一个好的胃口，对不对？钱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能够给我们安息。只有主耶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我们才可以得到安息。其实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所以他来道成了肉身，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完成救恩，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里头所讲。好，现在我们又讲另外的一个题目了，这个道是怎么样来的，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道成了肉身 就是说神成了肉身，他呢是从圣灵怀孕的，就是进入童女玛利亚的身体里头怀孕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20节里头所讲的，请你把它记下来。就是圣灵，就是神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他就进入玛利亚的身体当中，让玛利亚呢怀了孕了。这个孕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第二呢，这个童女呢，玛利亚呢，她就把主耶稣生下来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23节里头所讲。所以呢，道成了肉身，是首先怀孕，然后呢，像生一个正常的人一样把他生下来，所以呢，他也是一个人。第二，道成了肉身呢，就开始传道了。这个开始传道的时候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里头，就是他的就职典礼，就是他呢接受浸礼啊，有人说是洗礼啊，就是他从水里头上来，那么他就接受这个浸礼，就是他的就职典礼了。那第二呢，他就经过了一个考验了，受魔鬼的试验了。马太福音呢第四章1-11节，然后呢都及格之后呢，他就传扬真道。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就是他开始传道了。第三呢，第一就是道成了肉身生下来，第二呢就是开始传道，第三呢就是他做成了救恩，他讲道治病行神迹，这都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7节一直到第26章75节。然后呢他受苦，马太福音第27章1-32节，他在十字架上死，马太福音第27章33-66，最后呢他从死里头复活，马太福音28章1-20节。那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救恩呢？他先把自己的身份显明出来，然后呢他为我们受鞭伤，然后呢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死亡。但是呢因为他是神，所以第三天呢他从死里头复活。所以整个的救恩应该包括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各个重点才行。最后呢，道成了肉身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天新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9节，请你记下来。马太福音第24章30节，26章6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18节，启示录第1章第7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都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会驾云降临的，就是有一天他会回来。现在呢他已经复活在天父的右边，将来有一天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会驾云降临的。他驾云降临干嘛呢？要审判世界，这是在启示录第20章11-15节，还有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那么最后呢，他驾云降临呢，就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当中，这是在启示录的第21跟22章里头所讲的。好，我们已经把道成了肉身跟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那么现在呢，我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礼物。这个重要的礼物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撒旦的工作啊，有邪灵的工作，但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是邪灵呢？于是乎呢，我们可以试验他的。在约翰一书第4章2跟3节里头这样说，约翰一书第4章2跟3节，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内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呢，当我们用耶稣基督去试验那个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说，到底你承认神是不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就是耶稣基督。假如他不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是邪灵。那么道成了肉身是认识主耶稣，也是知道神的计划，也是抵挡魔鬼，也是分辨异端所绝对不能够少的真理。请你好好的吸收，就把我刚才给你的经文呢好好的看一次，那么一定可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有两个问题呢，想你思想一下。请列写道成为肉身他完成救恩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请你把它写下来。第二，怎么样辨别邪灵呢？
怎样分辨邪灵呢？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愿主与你同在，
祝福你，再见。